弟兄姐妹，主日平安。各位，现在我们很多信徒呢，对圣洁生活这方面的真理呢，不太有概念。很多人信主就寻求开心啊，却不懂什么叫做圣洁。在教会里面，你们看见很多服事者，常常求主恩膏他们，但是他们没有求主赐给他们圣洁的心。那各位，为什么神的叫三位一体神叫做圣父、圣子、圣灵？各位有没有问过？即便三位一体，不同的位格，但是神本是圣的。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对他的百姓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非有圣洁，人不能来到神的面前。”现今教会很多时候不愿意谈有关神的圣洁跟圣徒圣洁生活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很害怕触动人里头的那个罪性，所以讲台常常会看见讲的都是有平安喜乐啊、恩高信心啊、恩典怜悯，有这方面的信息，但是不讲圣洁。但是各位知道吗？上帝所有的祝福是安置在他的圣洁中。神的圣洁是神所有的祝福的决定因素来的。各位，如果你说没有圣洁的人能够喜乐吗？他有一些世人的开心是会有的，那情况很顺利的时候开心，肉体享乐的时候很开心，但是很快的，那情况一改变，你就发现他的那个开心的心情就离开他。没有圣洁，各位，你能够有信心吗？有些人很有信心的样子，很快的你发现那是人的自信。一个真的有信心的人是谦卑依靠主的，一个谦卑的信心。你没有圣洁，能够有恩赐吗？很快的你就会发现没有圣洁的恩赐，那个恩赐一定给魔鬼利用，叫那个有恩赐的人用他的恩赐绊倒别人，然后自己因为有一些恩赐就骄傲起来。所以各位看得到吗？你没有圣洁，你拥有这一切我们人所盼望所想要的那种祝福，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圣经很清楚说，我们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哪里来？从众光之父，他是光明的。那个光那个地方降下来给我们，在他没有转动的影儿，他是光的，他是圣洁的。那不是从黑暗的国来，不是从人黑暗的那种心灵产生出来，黑暗的欲望里面渴求渴望出来的东西。所有的恩赐全备的赏赐，基督徒所需要的一切的平安喜乐能力恩高信心，都是从众光之父这圣洁的上帝这个地方领导我们。所以各位，当我们继续就忽视有关神的圣洁的信息，然后呢去追求祝福，你们有没有问过，其实这种是一种人心灵的黑暗来的。教会也不能因为人就不愿意听这方面的信息，然后一直冲淡这个圣洁的教导，其实这个方面是一种教会的软弱。有些人说有啊，教会也有讲有关圣洁的信息啊。那我跟各位说，如果你有看整个过去十年的差不多十年教会的走向，你会发现现在教会讲的圣洁是怎样的圣洁？因为基督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的死已经把基督的义归算于我们，所以神看我们为义的，神看我们为圣洁的。讲了这个之后呢，然后就停在那边，没有讲了，没有讲下去了。对，虽然前面那句话是对的，但是只有讲一半。因为当基督的义归算于你的时候，基督的义在我们里面不是没有功效的，在我们里面继续促使我们 喜爱他的公义，喜爱他的圣洁，要过圣洁的生活，绝对不是基督归算我。如果是只有这样的话就停了，为什么圣经有这么多给圣徒的圣洁教导？那些教导难道不要了吗？那些教导就撕掉了，不用读了吗？绝对不是的。就上帝把福音给我们的时候，这是整体的，从人里到外的东西，基督的生命进来出来的就是基督的生活。各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真的要明白，我们不能骗上帝，我们也不能自欺。现今教会的光，现今信徒心里面想听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讲圣洁公义，即便我们讲这两者的时候，我们要分清楚这两者，圣洁公义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这个里面它的本意上有一些细致的不一样。有细致的，当我们讲公义的时候呢，公义叫 righteousness， 那公义指的东西是一种道德卓越的状态。我们讲一个人哦，他在诚实上、厚道上、称职上、爱人上，他有很高尚、很完美的那个素质，所以啊，这是公义，对不对？像是无可指摘的，这个是公义的一种基本的概念。但是当我们讲到圣洁的时候，那圣洁也有讲到义，但是它的本概念呢是什么？先是讲到分别不同 ，separate。Separateness, set apart， 先是与众不同，神是与众的不同，神是与所有的被造物不同，神是圣洁的，所以他是创造者，他不是被造者，他是什么？断定者，他不是跟从者，所以他断定一切的。这个当这位上帝他断定生命是宝贵的，所以他告诉我们，你们不要杀生命。甚至连这个肚腹里面的胎儿不能随便按照我们的方便、我们的意思把它剁掉。这上帝圣洁的神断定生命是圣洁，这圣洁的神断定性别是神圣的，男人要像男人的样子，女人像女人的样子，只有男跟女才能结合为夫妇的，这是圣洁的神所断定的。上帝断定了钱要怎么用，家庭要怎么设立，这位神是圣洁的，与众不同的，所以他创造万有，他断定万有的原则要怎样生活，怎样运作来荣耀他。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圣洁的概念，所以我们敬拜他要与世俗的不一样，我们跟从他要与凡俗的那种动机不一样。我们不能说上帝啊，我给你奉献，我给你钱，我做你喜爱的，我来你的家来做礼拜，但是你给我我要的东西。其实这种心态本身呢，就是一种拜偶像来的。但这也是很多去教会里面的人的 那种心态，是那种凡俗的心态，不是拜圣洁的神的心态，是拜自己的神的心态。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们渴望要得他的爱，他的祝福，我们一定问他的爱是怎样的爱，他的祝福是怎样的祝福。我们有问过吗？原来上帝给我们最大的就是他自己了，所以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很纯正的带着圣洁的心敬拜他的时候，我们渴望的祝福是，上帝啊，让我多爱你，让我多像你，不是让我在这个地上都有什么我要的东西，让我多爱你。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一个圣洁的心。虽然我们来到教会，有时候我们看见，哎，我们每个人或者每个宗教都差不多一样，也有读经，也有祷告，也有唱诗歌，好像这些形式都好像是一样。我们看的时候呢，我们以为哦，宗教就不是不一样的。哎，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是凭着我们里面对这位圣洁的上帝的认识，他是跟众神不一样的，他这位上帝的属性是跟众神的属性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带着对他的认识而来的那种畏惧敬畏总是不一样。所以只有这样的人能够靠近上帝的至圣所，能够接近他， 看见他的面。所以各位明白吗？主耶稣为什么圣经说你们要圣洁，若非圣洁没有人能够看见神。所以甚至连我们基督徒，我们也追求的道德卓越不是一般人性所认为的道德卓越。虽然人性里面好像也有相对来讲有一些善，但是人性的善本身是堕落的，是凡俗的。所以当我们讲在基督里面的道德卓越在哪里，你一定要回到他所启示的真理。他所启示的真理里面告诉你他是这么圣洁的，然后呢，他所断定的圣洁生活是怎样。所以圣洁生活绝对不是按着我们人定的水准而来的，乃是按着他所启示的真理而来。所以有些人说我没有害人啊，我没有偷窃啊，我没有淫乱啊，这些。那当你一翻开圣经的时候，你说难道圣经只有说你没有害人就是圣洁吗？那你有没有爱人？你没有寻求人的益处？那你没有偷窃啊？没有偷窃的时候，但是你满足吗？你有的东西有没有拿出来分给人呢？你没有淫乱，但是你有没有爱你的配偶呢？尊敬他，喜悦他呢？各位，其实这个就是圣经给我们与众不同的那个圣洁观。所以我们问自己，我没有犯罪，但是你爱世界吗？有没有讨厌那个罪恶？还是看人家在这个地上哇成功啊，中彩票啊，哇流口水，忍耐，不要贪心，不要犯罪，就不是这个东西。所以这个东西来的时候，你知道你要逃避，你要远避，这些连远避的心都没有的时候呢，所以总是掺在里面，总是很辛苦。然后就说哎呀，我们是人嘛，哪里有人不会犯罪的？那好像听起来都是对的，但是其实当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呢，另一方面来讲，你合理化，你把神的圣洁置之度外。如果你那句话成立的话，为什么神说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难道神不知道我们的有限吗？难道神不知道我们会软弱吗？知道，知道，但是他还是要求你仰望这圣洁的神，你思念天上的事，然后靠着这圣洁的主的能力光照你的时候呢，很奇妙的，有一天你发现你讨厌邪恶的，讨厌黑暗的，讨厌贪心的，讨厌淫乱的，然后喜爱光明的，喜爱跟神有关系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现在先今天好好的明白到底神讲的圣洁生活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看哥罗西书，那哥罗西书第三章，我们大家翻开来看。哥罗西书三章在这里整章其实都是讲到圣徒的圣洁生活。那在前面的时候已经很清楚说了，要把基督的福音的奥秘，历史历代隐藏的奥秘，保罗说我要传的全备。然后第二章他劝诫信徒要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在神的道里面，神的教训里面要生根建造的，不是大概这样读一下草草了事得到一个感觉，不是这样，要生根，成为你的理念，成为你的价值观。那这个有了，对不对？这个是里面信仰的东西，信念的东西之后，现在从里面所信的一定临到外面的生活。所以圣经是把全备的整套的里到外的东西讲得清清楚楚。如果哥罗西书你把就两章我读三章四章不要读的话，那个不是福音，那个是你自己的宗教。你圣经绝对不能你选择性的来读，你让一个人选择性的来读的话，那个就是已经不圣洁了。因为他不要遇到那个圣洁的，他要遇到自己要遇到的神，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来看第三章。三章的时候，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什么？忽然间保罗把上面的事是什么，每个人问上面在哪里，爬楼梯上去就上面了，不是上面你看不见的无形的上帝的宝座的那个地方， 基督的荣耀的那个地方，那上面的是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什么右边啊？全能的意思，右边执掌王权的意思。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啊！既然知道了，基督在上面，基督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是什么事情呢？你要多思索那个事情。那地上的事不重要吗？那很多人就问这个东西了，对不对？那神难道叫你今天只有关在房间啊，天天往上面看啊？当然不是嘛，你也要出来，也要吃饭，也要生活，也要运动，有什么一定要做的，要买东西吃东西，谁讲不用做，对不对？但是在这个里面呢，有地上的层面跟天上的层面，你怎么做很重要，你在做的时候你的心境很重要。然后第三节，因为你们已经死了，哦，死了我还活嘞，哦，所以圣经很多话你们要明白，哦，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哦，这里讲死的意思，我是向世界死，向世界死的人啊，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一起读，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个是给我们的指望，将来必定发生。所以我们先看啊，甚至保罗要讲到圣洁生活的时候呢，他又先讲一些属灵的奥秘，我们不太听得懂的奥秘。他讲到我们基督徒已经怎样与基督在天上的那种信仰，但是一讲到这个天上很模糊，对不对？因为我们一想到天，我们下一个就想到地，一想到属灵，下一个又想到什么属肉，所以这个很难呢，啊，所以呢有一个神学字眼叫已然未然。我们基督徒是得着一个已然未然的生命，各位听得懂吗？已然，对不对？已经与基督住在天上，已经得救了，已经得荣耀了，已经得胜。但是呢，在看自己现在的光景的时候呢，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还未然的地方，还未然在天国啊，还未然啊，很多地方，对不对？还未然得到新的生命啊，还在跟罪挣扎啊，还未然，对不对？脱去这个罪身啊。所以呢，已然未然的生命，愿意先了解。现在保罗要讲的是这个意思了，所以我们先明白，现在保罗一讲到圣洁生活的时候，先要给信徒的一个得胜的切据是什么？就是已然未然的生命。有一些人觉得说，我们在地上生活呢，能够有一天成圣成圣成圣到完美的地步，再也不会犯罪，有没有可能？那有很多人就摇头了，对不对？很多人摇头了，不可能啊，不可能到完全的啦，只要还活在肉身还会软弱的啊。那但是另外一种人又觉得说，哎呀，怎样努力都没有用的，讲祷告都没有用的，我们都很软弱的。所以这个心态一直存着的时候呢，到一个地步，哎呀，不用讲圣洁了，我们人哪里可以圣洁啊？这个又另外一种极端了。所以这种两个偏颇的想法其实都是不对的，因为圣经说你们所得到的是已然未然的新生命。所以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就说，我们已经怎样，这里说已经与基督复活，说基督已经复活，现在坐在父的右边。先讲基督，先讲基督。三章一节，基督坐在父的右边的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执掌王权。所以呢，这个地上天上万有没有一件事是外出上帝的主权，全部在他命定的旨意里面发生的事情，好的坏的，对不对？喜爱的难过的，全部在他命定里面所发生，这是第一，对不对？这是第二呢，右边的意思呢，就权柄的意思，得胜的意思，对不对？那所以得胜的基督呢，他掌控万有，命定一切呢，所以呢，他也同时是得胜一切的，所以得胜世界，得胜罪恶，得胜撒旦。所以 我们所有与基督联合的人，联合的人都能够享受到他的得胜。所以这个是第一节先给我们的一个切据。但是当我们每次读到这个的时候呢，我们另外一处我们要对照的就是以弗所书2:6。因为当我们讲基督坐在上面了，那我在哪里？那他就好了，他在上面，我在地上受苦，对不对？我们心里面这样讲。但是你读以弗所书2:6又不是这样讲。2:6以弗所书说什么？刚才我们读到，我说我们基督徒是已经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呢，就告诉我们说，原来现在你看得到这个肉体，其实还有一个无形的生命是已经得胜，是与基督坐在天上的。所以这个叫已然未然的生命。所以圣经一直说，我们现在得救的人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随从他，乃是什么？乃是我们要致死，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对，有没有？罗马书就这样讲了。所以以前我们还没有得着这个已然未然的新生命，还没有跟基督坐在上面之前，你不用想什么得胜的，你是生在罪里面，生在肉体里面，你终日所想的都是世界的东西，都是与神为敌的东西，你不用想什么圣洁的，你做的再好也没有圣洁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呢，你不是欠肉体的债了，基督已经得胜了，你与他坐在天上了。所以呢，那个天天能够得胜的原因，得胜的那个潜能已经给你们了，有没有？这个其实要讲的第二点是要讲的是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一点要讲的是基督他的得胜，就基督他全然的得胜。然后第二点要讲的就是什么？我们的生命已经在他里面，然后继续受到他的代求和帮助。阿们。然后第3:4哥罗西书说什么？刚才马上说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讲到我们将来的复活，得到的新身体，这个是将来会来的。所以有一天你会发现罪再也不能恋慕你，你的罪根、你的罪性完全除去的那个时候，那时候你与主面对面，那时候你里面再也没有那个恶欲、恶念的那种光景呢，会发生的。再也没有痛苦流泪的日子了。那个时候，阿们。我们现在有痛苦流泪、悲伤的日子，其实你说是苦难，苦难是一点，另外呢，也是我们的罪恶。我们常常的那种自私，常常的那种想要，常常的那种自我要多得，其实给自己很痛苦。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自己无可奈何，对不对？但是那个日子会过的。所以上帝先给我们这个事实，基督得胜了，然后你的生命在他里面了，还有什么将来的指望？你必定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阿们。OK， 讲了这个之后，对不对 ？OK， 知道了啊，头脑的知识懂了，对不对？现在要怎么战争？要怎么能够过圣洁生活呢？保罗在2节说：“你们要怎样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这个已然未然的生命呢，要怎么得胜？特别各位不要忘记，我们还有一个未然的生命。对不对？未然在天国里，未然摆脱罪恶的辖制，天天看到的这个世界都是叫我们感到那个欲望跟那个冲动，叫我们要犯罪的那种冲动 impulses， 对不对？在我们的生命里，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的感觉是很难啊，胜过试探不是很难的。这种东西哦，我已经挣扎了30年哦，那是因为你30年里面你的方法错了。你明白这句话吗？如果圣经教我们过圣洁生活，他一定给我们方法的。你30年做基督徒你都不能胜过的，一个软弱都不能胜过的话，那是因为你方法错。那这里方法直接讲了，你先知道那个事实是什么，然后呢不要被欺骗，然后第二呢，你要懂得思念天上的事。天上的事，所以天上的事要怎么思念，对不对？天上的事呢，并不是说你对地上的事置之不理，绝对不是。我跟各位说，当我们讲天上这个，我们一定要回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讲天的时候是什么意思。 有一次我们主耶稣在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他说什么？你们这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对，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天上的国，对呀，降临，对不对？愿你的旨意 行在哪里？地上，如同已经怎样行在天上了。所以呢，他一直讲天的东西来祷告的时候，一开始是讲天的东西，对不对？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人呢，肉体在地上，我们有生活，有处事，有时候有苦难，哦，对不对？这些事情我们天天要做，要忙的事情，天天做，对。但是呢，有多少人是求天上的父，人尊你的名为圣？有没有多少人是以这个来做地上的事？所以我们基督徒无论做什么，对不对？我们 先想到主啊，你的名，对不对？我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先高举主的名，父的名，愿你的国。多少人在做地上的事的时候呢，是想到这个国，主啊，你的国度的福音继续降临，继续扩张，继续能够影响多人，多个家庭，有没有想这个？然后愿你的旨意，对不对，在地上成就，如同那样在天上。所以我在家庭生活当中，主啊，愿我不要以我自己的意思来教我的孩子，你的意思，天上的旨意来教，天上的旨意来骂，天上的旨意来训，天上的旨意来安慰，天上的按着那个愿我能够这样做，你明白吗？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一个人在思念天上，因为他喜爱上，所以他常常思索，常常查考，常常这样的，对，思念天上，天上的父的国，父的名，父的旨意要怎么成就在地上的，这个就是思念天上的。但是有一些人呢，有一些很多基督徒是不是这样来生活的？他是思念地上的事。什么叫地上的事？地上的事就是以吃，为了吃而吃，为了玩而玩，为了买而买，明白吗？就是他没有一个天上的目的，没有天上的指示，就我在地上啊，我看到每个人都要有，我也要有嘞。地上我看到每个人都开心，我也要开心，都是为了地上，我地上爽，我要地上，地上的名誉，对，每个人都有。那你得到全部的名誉之后，跟神的国、神的名有什么关系啊？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以地上的事。所以，当你以地上的事为念的时候，你二十年、三十年做基督徒啊，你没有办法摆脱那个欲望，因为你天天一起来，眼睛一打开，没有看到天上的。就是哇，世界有什么，人有什么，我要得什么，我在这个地上要怎样，好像你永远活这样。然后呢，有时候听到一些这样圣洁的道，我要圣洁啊，你这样圣洁，你意念进来，你眼睛进来，你耳朵的都是这个地上的事，所以不可能圣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明白吗？所以要过圣洁生活里面之前呢，一定有这个属灵的信息，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然后现在讲了这个之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下面呢，保罗他怎么很清楚很细密的讲有关不圣洁的事情，跟不圣洁的事情的他们的后果，然后警戒圣徒呢要怎样脱离这一切。我们一起看第五节。第五节呢，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这个肢体这个字呢， 有时候翻译可能不是很清楚啊，中文翻译其实nature 的意思啊，致死你地上的倾向，地上的欲望啊，那个 nature 啊，所以是好像里面，好像里面的东西啊，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第六节，注意看这句话，因为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 所以这个悖逆之子啊，天天活在这些污秽、邪情、恶欲、贪婪里面，这是我们一定然后看得很清楚。等一下我会讲这个意思。然后第七节，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哎呀，现在保罗说，你们以前也是这样的哦，你们要知道哦，就是邪情恶欲啊，来这样生活啊，这搞很多的事情都是这样生活的，目的动机都是这样的。不要说我以前信主也不错的，没有这回事哦。真的信主的人不会讲这句话的。第八节，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弃绝，以及还有什么？保罗好像写不完了，那又在写，恼恨、愤怒、恶毒、毁谤，其实这些东西啊，每次从哪里出来？口里面出来啊。所以这里就是说，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这是嘴巴的犯罪啊。但是你要知道，嘴巴跟心是连接在一起的，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啊。你说哪里有脱去旧人，还是旧嘞？啊，这你们要明白这个意思啊。如果你还是旧人啊，你根本听不进神的话的。对，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个意思不是说你完美了，对不对？不会感到那个罪的试探，不是这个意思，乃是以前的那个旧思想完全为了满足肉体而活的脱掉了，现在穿上新的，然后这个新人呢，在知识上，什么知识？圣经的知识上渐渐更新，对不对？每次多听一篇道的时候呢，哎呀，明白了，心里面就哎呀，这些东西还是远离，这些罪恶的东西不要动，对不对？就这样，然后呢，正如照他主的形象，这还是以基督的形象为主。十一节，在此并不分希腊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为什么保罗要讲这句话？为什么保罗要讲这句话？因为你们在教会里面彼此歧视，对不对？比来比去，你什么人？你老家在哪里啊？你是广东人啊？哎呀，我是福建人。然后有时候这些东西比来比去的时候呢，就有点哎呀，我的老家呢，我来的城市很有钱的哦，你怎么？所以就有一点高低的比较啊，有文化没文化的比较，有学问没学问，很容易的。人都看这个东西啊，两个人过来，哎，两个孩子，这个高这个矮啊，门就看这个东西，什么都要比的。人都是这种骄傲的心啊，很容易比，所以在教会一不小心，因为这个比较就受伤。然后呢，这里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阿们。各位好好听啊，现在讲圣洁生活的时候，其实圣洁生活呢，讲的时候呢，现在保罗提出有好一些不圣洁的，那我们会看得到，如果我把它归纳起来，淫乱、污秽、邪情、恶语，这些跟什么关系？跟性方面有关系的，所以这个性泛滥、性堕落，可以说是这个时代最严重的问题来的。最近2022年的一个政府研究报告显示，只有20%的人认为说，性是应当在婚姻里面做的行为。换句话说，80%不认为需要进到婚姻才有性关系。对不对？所以呢，你们会明白吗？对，这个是现在的人的价，对性的价值观是这样的。但是跟圣经所讲的不一样。那你说这个是外邦人，那我跟你讲，那个 Crew Singapore Campus Crusade 就3年前也做了一个研究，显示教会里面，现在不是非信徒，教会里面70%的人是有看这些黄色物品 pornography 的东西。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实况，我不用叫大家举手，你们有看啊，举手啊，我不用讲这个东西了啊，人家都做研究报告了，我们就相信就是了啊。那所以呢，性泛滥， 然后另外一个贪婪，哦，贪婪，贪这个字啊，我们都知道嘛，每个人都知道贪，贪婪就是拜偶像啊。各位，贪是什么？各位有没有问过？贪是对事物有一种无厌足的追求。有些人贪财，有些人贪色，有些人贪玩，有些人贪名誉，有些人贪小便宜，一直在贪贪贪，就贪得无厌，对不对？那就其实，在贪的人啊，他没有满足，第二没有感恩，对不对？所以他只是要多多益善，多就好，多就开心，多就满足，多就提高我的身份，多。所以他这样想，但是他多来干什么？钱多来干什么？所以呢，没有这个天上的目的，就这个地上的多，房子、车子、钱财、银行的户口，多多多多，这个然后多了还要再多。其实呢，当一个人多了还要再多，所以你看，通常这种很容易赚到钱的东西，买股票很容易赚的，买虚拟货币很容易赚到，其实哇，不会停的，因为当你得到了之后呢，你会要更多、更多、更多，然后有一天忽然间血本无归。啊，你们明白吗？但是为什么圣经说贪婪是跟拜偶像一样？因为在你要多多多的时候，你有没有问过？你要多的不是神，乃是神所可以给你的那些东西，我全部都要多。那神呢？打开就好啊，好像这样。所以呢，这个换句话说，就是你爱这一切多过神，这个就是拜偶像。所以圣经的意思就是这个了啊。然后另外呢？恼怒、愤怒、恶毒、毁谤、口中的污秽、说谎，还有那些歧视、比较跟不同等级的人，这些东西，各位，其实这些讲的是人的骄傲来的，人的骄傲。所以我们英文叫做 pride， 骄傲是其实你对自己人性的那个尊严有错觉。我们人本身不管男女老少，按着神的形象造的，就是荣耀的，对不对？但是现在开始有错觉了，哦，他比我苗条，我也要变成这样苗条，哦，他比我有学问，我也要这样跟他一样，就一直追，一直追求。然后这个当中你追不到，没有办法到人有的那个水准的时候呢，你心里又马上掉到自卑。所以有骄傲跟自卑是一样的东西来的，我每次讲一样的，那个骄傲自卑他一直在咬，他对自己的尊严尊贵啊的那个价值概念是没有的，一直以那些很卑贱的，比人的生命更卑贱的物质的东西来断定自己的价值。所以这样的人呢，他根本是其实歧视了上帝造他的荣耀，对不对？造他的这么美的那个生命，骄傲。所以神不喜欢人骄傲的，为什么？因为这个骄傲本身啊，你会看得到。所以骄傲呢，亲爱的弟兄姐妹，通常骄傲的人，你说你从他的口，你看这里发脾气啊，这些因为恼怒嘛，所以呢很厉害发脾气的人，很厉害动怒的人，然后很厉害批评人的，把人贬下去啊。你说牧师你也是很厉害批评人哦，对不对啊？所以我每次问我自己哦，我是怕人家讲我批评人，然后我不要讲该讲的上帝讲的实话，不要讲哦。如果上帝讲的实话，我怕人家讲我批评人，我就不要讲，那就不对，那又跑到另外一个问题。所以我跟我自己说，当我批评的时候呢，我说这个不对的，这样不符合真理的。那我们弟兄姐妹自己，我们本会一定要自己要成圣，这个方面要悔改哦，这是很重要的哈。并不是说别的教会都是很烂，我们的教会最好，最近不是一起都是罪人，也是义人，对不对？但是都是罪人，都是义人。但是呢，错误的教导，错误的理念，错误的这种圣经教育啊，教义的东西一定要讲清楚啊，因为这些东西会害人，你明白？但是呢，在讲的时候呢，你自己要悔改。自己要纠正省察自己，就不骄傲了，你明白？所以这些是人性里面啊，那种发脾气啦，贬低人啦，批评人啦，这种都是出自自己的自傲啦，自义啦，自卑啦， 有时候也有自怜啊，我很可怜啊，好像这样的光景啊，其实这都是跟骄傲的罪有关系的，跟上帝造我们的那个荣耀的形象是不合乎的，所以上帝觉得看这些是不圣洁，你们明白吗？不圣洁。所以我们对不圣洁的那个概念哦，我们开始懂了。我们以前以为说，哦，我不符合我的文化的就是不圣洁，人都没有这样做，我去做就不对，不圣洁不是这个意思啊。你一定要回到真理，真理讲什么？然后圣经讲一句话：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什么？悖逆之子。哦，这句话你们也要明白哈。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呢，就以为说，哦，这个世人不要信基督，不要信神，神就愤怒降在他们，给他们受审判。哦，我们这样认为，其实你这样认，当然这个是最后基督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呢，最后会告诉我们，人灭亡的那个本因是他们不悔改，不转向神的救恩，对不对？但是在这个 地上生活的时候呢，在现象世界我们看上去的时候，其实神的愤怒，神的审判是很鲜明的，不是说这群人不信神，这个国家不信神，神给他灭亡， 不是这个，乃是当一群人他们不信神，不信圣洁的神的结果呢，他们慢慢走向所有不圣洁不道德的神最讨厌的东西，他们都做的，神看为圣洁的东西，公义的东西，他们偏偏做相反的。所以这些很多不圣洁的，在性方面，在贪方面，在什么骄傲方面，越来越糟糕的时候呢，审判才来的。你们听得懂吗？所以明白不？你不做基督徒，上帝就惩罚你，不是这个意思。不做基督徒的人，上帝还是等他，等，然后给他有机会听福音，继续不做基督徒，然后结果越来越糟糕，各种的犯罪，各种的不道德都进到里面去的时候呢，你就看神的愤怒临到他们，悖逆之子。听得懂吗？这个，所以我们基督徒讲的福音呢，要讲的这个一般的人，他们听的时候，对，这次 听的是对， no， 不做基督徒啊，就给神雷劈啊，这哪里会？你不做基督徒的时候，你不懂神的圣洁，最后你看你钱怎么用啊，你仗着你的权力，然后呢就是压迫人啊，这种啊，然后呢慢慢你就怎样，在性方面就乱来啊，随便啊，这些，然后这种东西呢慢慢变成家庭的文化，社会的文化，然后呢就整个带来什么，神的审判就临到社会，临到国家，临到，你们明白吗？是这样，我们这样解释啊，就会了解我的意思了啊。那明白，所以圣经为什么说因这些事啊，这些不圣洁的事，神的审判临到什么悖逆之子 ？OK， 所以我讲到这边的时候，大家听得懂了，对不对？那听得懂了，各位就问说 ：OK， 如果神的审判、神的愤怒临到这样的人？那我做基督徒我去参他做什么？比如说神的审判临到什么，去赌场的人，天天买股票了，贪得无厌，来血本无归，对不对？神的审判这样了，神的愤怒这样临到他们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参在里面？我去参在不是倒大霉，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呢，神的审判临到什么，临到怎样的光景的人，你知道的哦，同性恋舞会，全部人在那边开心，你也好奇啊，去哦，来做什么？你们听了，你们要参与，你们要三思，不要靠近这些东西，对不对？你们了解吗？所以保罗是一个警戒的话，警戒我们。那神的审判要临到这样的人，这样的愤怒，这样的骄傲，这样的贪心，你们还进去在他们其中，天天做他们所做的事情？这哪里成何体统，对不对？所以保罗就这样的警戒的话，然后呢保罗最后说什么，其实这个 之前其实他已经讲了，但是中间一直说你要弃绝这样的事。但是第一句话是很重要的，第一句话第五节，你们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致死是一个很强烈的动词，那原文 necroset， 然后 necroset 的意思是使他死， make them dead。 各位了解吗？使他死，你说哪里有死，牧师天天活嘞，骄傲贪心淫乱天天要活起来嘞，在我里面。所以使他死的意思是什么？所以很多人不太明白致死，圣经很喜欢用死这个字嘛，但是死讲死了，但是我的感觉是好像他还有，我就觉得他没有死。那讲我死了我还活，所以不太了解。所以圣经在讲死这个字的时候，肯定是一个属灵的字眼来的。我们讲人临死的意思是什么？ spiritually dead 啊，临死的是你现在没有呼吸吗？不是嘛。那临死的意思是什么？临死了是你现在看不见神，看不见神的荣耀，所以呢看不见听不见神的那种光景里面来生活。 spiritually dead 临死，了解吗？这个叫临死了。所以现在呢你要致死，致死它的意思就是什么？让你的那个欲望不能活起来，不能恢复力量，不能复修的那个不要给他有机会。所以你要怎么致死呢？不要看，不要听，不要接触，你们了解吗？所以你要致死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动词来的致死。因为你知道的，有一些东西你去看你就贪心了，对不对？你去摸，你去尝，你去就看人家哇，天天发财这样的东西啊，新闻这样天天看的时候很快的。所以这些东西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碰这些东西。你要致死他的时候呢，有一点点暗示来的时候呢，马上转离。我想跟各位说，尤其现在这个手机时代啊，我这个手机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偶像啊！这魔鬼用的一个通道真的是太厉害了。这个手机呢，你一看一刷一出现，你再等两秒再看三秒再看，你的心马上就被抓住了。你看有些人穿的很少的时候快点刷掉了，然后呢马上放这个是 scam 啊，然后呢不会再出现。这些你没有这样做，然后一直你再看两三秒，马上那个电脑里面的东西多起来的时候，那个 logarithm 啊，下一次呢再多三个图案给你看，多四个图案又出现，真的是这样的。所以现在这个时代的那个光景就这样。如果你常常查那种虚拟货币的东西啊，哇，很多很多的各种的虚拟货币，各种的 cryptocurrency 全部给你哦，不只是 Bitcoin 啊，什么 coin 都有啊，这全部给你。然后人上个月买多少，这个月赚了20%，这些就来，绝对不要，你要致死它。所以我说，不圣洁的东西啊，在这个时代多起来的时候呢，保守眼睛，保守耳朵，为的是什么？不要让。我再讲一次哦，不要让他重新活起来，不要让那个欲望，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那个邪恶的欲望，不要让那个恢复活力，让他重新活起来。所以你少碰少看的时候呢，你就发现这些东西就减少。所以这是主给我们的教导，非常的重要。有些人说哦，没有办法了，现在怎样哦？手机需要用来做工啊，或者有一些工具啊，学校学生要看啊。所以有时候这些手机的东西呢，你一定要确认。如果你比如说你要做功课啊，或者说你要做认真的事情的时候呢，你要放在那个地方1个小时，不要动它， 然后你做认真的做事情，你没有急事嘛，对不对？你有没有家人进医院的还是什么？没有嘛，对不对？没有急事，放着一小时，有些无聊的东西不用回应啊。然后你做完你要做的，然后你再看的时候呢，哎，你就感觉这个不太会捆绑你了。但是如果你放在旁边，你每做认真的事情呢，每15秒、30秒又在看的时候呢，你不能，你连认真的东西都做不好，分内的东西都做不好的。对，这个的厉害性是这个的。所以呢，这个时代，手机时代，把人变得傻傻瓜瓜就是这样。有一个人是这样讲，真的变成傻傻瓜瓜，因为人要聪明啊，是要思考事情，深入思考探讨。那你一直被分心，不能在有一些事情上 specialize， 把它专门化，把它做好想好，那你一直被这些分心，那你想东西不会深的，你想东西是以表面看到的、哦、摸到的这些，然后哦，就是这样，你没有去深思那到底事情的起因啊、原因后果啊，是不是这样，没有想这些东西了啊。读书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就是你只有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一定变成傻傻瓜瓜的啊。有些人说我这样也可以考好成绩啊，这个不是讲考好成绩的东西，其实这个是讲到心理的力量的东西，心理的力量跟心理的集中。你可能有读书有一套，你会怎样拿 A， 这个你有一个方法，那个是读书的聪明而已，那个 intellectual in studies， 但是其实不是你心理的集中，心理的力量，你有难处挑战来的时候你能够面对，这个是能集中思考，不管是神的话，不管是你读科学读物理还是读什么社会学，这些东西都是你要集中思考的才有的，愿主帮助我们。所以你没有圣洁，你不用讲成为智慧人，绝对不会的。然后呢，讲完了这个消极的，对不对？现在还要讲积极的。圣洁不只是指消极的，圣洁有积极的东西呢。第12节我们看，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现在保罗有一句出来了，选民圣洁蒙爱的人要存什么？怜悯恩慈谦虚，一起读，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些话的时候呢，你马上发现什么？这些都是一种什么？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彼此包容饶恕，对不对？这个都是什么？有点考验的词汇，考验人，尤其是怎样他跟罪人相处的时候，就跟罪人相处一定有那个现实的碰撞，你跟家人相处有碰撞，跟肢体在一起服侍有碰撞，啊，那时候你发现要怜悯。所以我跟你们说，教会生活呢，不是大家友友善善从来没有吵架这样你们一个礼拜见一次当然是这样那每天多见然后我们的地方越来越小，人数越来越多，然后呢挤来挤去不舒服这些。然后今天牧师说大家都要坐前面我跟弟兄姐妹说大家就是尊重这个崇拜的时间不要就是坐得很松散，大家在一起坐了敬拜主然后不要在当中，或者这个讲道完之后马上就出去这样等着，这个是上帝的面前敬拜他没有很重要的急事除非你的孩子在外面跌倒，或者说你身体有故障要上厕所，没有吗？如果有的话就去，没有的话那就是敬拜主，一直到主祷才离开这个地方，这样做。但是呢，虽然讲了，有些人又不听讲了又有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事物，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有随心所欲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呢，教会总是 受到主的教导，我们要连续，我们要包容。有时候人讲话伤到我，要饶恕，这个要有。这是一个很实在的，圣洁生活一定有爱的。圣洁生活不是我不要淫乱，不要贪，不是只有这个。圣洁生活也有，要一跟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要怜悯他。那这个方面还有什么？圣经说要加上爱心，因为爱是联络全德的，有没有？所以有一些人呢，很谦虚，很温柔，很怜悯，但是他里面没有爱。这个爱是我们知道的啊。我们服侍教会的时候呢，有时候只有因为责任来做，该做的做，变成责任心。你责任心做的时候，你是以事物为中心，然后会累。所以你加上爱心的时候呢，你的怜悯，你的包容，你的谦虚，你的温，人能感觉得到，这个是爱出发的东西，不是说你的好个性还是怎样，因为我信了主，主神是爱，因为神的爱里面出来的对人的温柔，人马上就知道这来自主的，像主一样，有吗？所以圣经里面讲外面行为的东西啊，有时候表情的东西圣经也讲，对不对？谦虚的表情，温柔的，都是可以看得出的，对不对？他的表态，但是呢里面的那个爱，只有你知道，还有上帝知道。没有爱的东西做不久的，你们记得这句话，要联络全德，不管什么德行，对不对？爱为动机。然后最后讲完他，讲完他了，第四节我特别讲到第十五节，你们看，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感谢主啊！这个感谢的心出现，当用各种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解，心被恩感，歌颂神啊！无论做什么，一起读，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上帝。这个感谢，感谢就是好几次，三次这样出现的。各位弟兄姐妹，一个圣洁的人啊，圣洁的信徒，你会看到有一个特征，他常常讲感谢的话。那有时候用诗歌赞美，好像也有一些感恩 的内容，有时候用神的话教导，也有感谢的内容，对不对？弟兄姐妹，我们感谢主，我们好像讲教导的时候，但是有时候跟人谈话谈论，用爱心劝解的时候，也有感谢的话。所以感谢这个是基督徒的特征来的，因为圣经说什么，这个世人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得到什么东西呢？都是感觉是我自己赚来的，或者我的家人给我的，人给我的，难道不是神吗？各样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他而来的。昨天有喜乐，今天有苦难，有没有？感谢主，这是主为我预备的，主会帮助我，感谢主。各位阿们，了解吗？所以呢，各位圣洁 的人啊，不是像机器人，很机器的啊，感谢主，阿们啊，不是这样，心里面因为靠近主，常常看见他的恩典，所以能够感谢主啊，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这里一直讲啊，我们无论就是做什么事情、做事或怎样说话行事，都要奉主耶稣感谢神。尤其是我说在这个时代呢，社会节奏这么快，人这么忙碌，要办的事物这么多，我跟你们说，我有时候呢，我是感觉基督徒很多这个埋怨的声音出来，尤其是你要忙家、忙工作，又要忙教会，你很容易埋怨的。弟兄姐妹，当你有很多埋怨的声音出来的时候呢，你马上要祷告，你要知道那不圣洁的 心已经慢慢要产生了。因为圣洁是跟感恩有关系的。一个人活在神面前，靠近恩典的时候呢，他会看得到一切都在他的恩典里面，他的帮助里面有发生的。愿主帮助我们，好不好？所以今天很清楚讲，对不对？属灵的天上的事，我们与基督坐在天上，所以呢，地上的你们要小心那些不圣洁的啊。那然后呢，要制止他，然后圣洁也不要只有单单弃绝这些不好的，也要怎样？也要爱人如己，跟罪人在一起的时候，然后呢，常常无论做什么的时候呢，心被恩感，那有心中有基督的和平、基督的平安的人，你就知道这是圣洁了。愿主帮助我们众人，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你用你的话勉励我们，就即便我们都是很软弱的，但是主顾念我们，主没有因我们的软弱弃绝我们，反而因我们的软弱更是怜恤我们，也教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单一的依靠你。主，我们在圣洁生活方面的功课上，求主借着今天的道给我们更加一筹，使我们不管从里到外，我们都愿意要效法我们圣洁的主。求主帮助我们众人，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Thank you.